弟兄姐妹平安。这是我来奥兰多福音教会大概一二年来的时候，到现在快五年了吧，第一次站在这个讲台上来跟大家分享。我今天要做的见证跟分享呢，也许是就是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但是这个见证跟分享呢，是在我这个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那我要见证的是说，主耶稣基督跟神在我身上所做的这个给我的大爱。我要分享的是说，我在信主以后我的这个成长跟一些所谓的看见。那在我分享以前呢，我必须要跟大家来说声道歉，跟大家道个歉。在我们上帝的面前，因着我过去这段时间来，可能在我的言语或者在我的举止上，我的态度可能得罪了很多的弟兄姐妹，我在这里真的是跟大家说声道歉，也真的是请大家在主里面来原谅我，也真的接纳我。 OK， 那我是从台湾来的，所以呢 Hello，OK， 反正那个不是我徒弟，没有。OK， 我我来自于台湾。 OK， 那要不是要不是神的恩典，我今天没办法站在这里，真的说不定是我早可能就不在这世界上了。怎么说呢？因为我曾经想要杀人，也曾经要被人家杀，也曾经要自杀，所以呢我今天之所以能站在这里呢，完全是神的恩典。如果不是神，我没办法站在这里，因为我不可能进到教会。我从小生长的环境呢，就是一个很多充满很多偶像，我现在知道是偶像，可是以前对我来讲它是一个神明。怎么说呢？我出生的时候，相传就是传说，因为我没有看到，我妈妈是在我们家门前的一个三山国王庙里面生下我的，所以很自然呢我就成为这个庙里面的弃子，就是义子。那所以我就觉得很自豪，说我是三山国王庙神的义子。然后呢我住的环境呢，我们那边很多庙宇，然后我外公是个乩童，所以呢只要我有任何事情的时候，我都觉得说找这些神明他必能帮我。可是呢在我这个在我还没有信主以前呢，我时常觉得说好像这些神明似乎可以帮我，但是实际上好像又缺少了一点什么。因为每当我要好像要那个时候很热衷于那个台湾很多六合彩嘛，那个赌博，那每当我要跟他求说那个号码给我的时候，好像都没有办法得到那个号码，然后我就一直怀疑说那你的能力到底是在哪里。 OK， 那后来就跟我因为我那个时候很相信这种东西，所以还造成了说我跟我前任的太太因为这个事情而离婚，然后后来那个黑娜是我第二任的太太。 OK， 然后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必须要讲一点，说我刚刚提到说自杀这件事情，当时因为黑娜她受不了我的迫害吧，不是为了宗教的破坏，因为他那个时候也还没有信主，因为我那个时候几乎就是反正出门的时候你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回家，然后等到回到家的时候说不定他已经不在家了，因为我都是隔天早上他去上班的时候我回到家，然后吃了几颗安眠药就睡觉了，所以他回来的时候可能我也不在，因为我醒了我就又出门了。 所以他那个时候刚好生下我们的那个我生下我儿子大概一岁的时候，还不到一岁，就半年的时候，他就偷偷的把小孩子都带到美国来。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说那怎么办，因为那种被剥离的感觉我第一次尝试到了，所以我后来我才明白说为什么说神说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是不可以分开的，因为分开那种感觉会造成你那种分离那种感觉，那个很痛苦。那我就讲说杀人跟被杀那个是外在的因素。那就有一次，因为我从小从来没有想到说我要活超过三十岁，我觉得说三十岁就够了，三十岁人已经太长的时间了，真的是好像人生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那刚好那一年我满三十岁，他把小孩子带走了。那就有一次我想说那既然这样子差不多时间了，那我们家有一条水管，那个从楼下拉到楼上的水管，然后就绑在那个栏杆上面，我想说那就晚上时间嘛，夜深人静没有人在的时候，我就可以干这种事情自杀。结果从那个掉下来满场的比这个还高，然后我就把那个水管掉在那里，那个时候他已经在美国，然后我就掉在那里，可是我忘记了说那个水管是有弹性的，然后我又折腾了半天又把它弄短一点，可是一荡又荡荡荡荡到地上，在那边搞了两三个小时，我说啊算了算了，连死也这么难，那干脆就不要死算了。然后呢他离开的时候，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那个家庭聚会所的曾经到我们家里去拜访过，那我们就开门让他进来，就整条我们那个巷子里面有二十户人家，就我们那家开门让他进来。那后来他到了美国以后，那个聚会所的人也来找，就是来安慰我说哦你说这样的那个怎么样怎样，反正就是这些话。那那个时候我就第一次听到那个圣经上的一句话，他说日头照好人也带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降给也给不义的人。啊，那个好人我也知道，啊，那个歹人呢？其实当时那个淑玉姐，我刚到这个教会没多久，她跟我说：“啊，你不要怪歹人，啊，就这是台语，啊，国语的意思就是说你没见过歹人。”我现在想说，那个歹人，啊，我以前就是那个歹人，怎么会说我没看过呢？哦，那可是后面那个降雨给义人的时候呢，因为在台湾只有前面那个好人跟坏人，义人呢？我那时候听到说义人，什么是义人？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然后后来不了了之，因为聚会所他也没有跟我解释，他说你要只要把神的话就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一定会有帮助。哦 ，OK， 那我就照着话他的话就一直念，一直念，可是念了半天也不明白。但是我很感谢神，是说那个时候就让我知道说，哦，有圣经这个事情，然后有这个话语，啊，然后慢慢在我心中就有一个种子在那里。那后来，98年的时候，我已经31岁，因为我想说30岁死也死不了，然后31岁，我们两个又有通电话，后来就我来到美国。那来到美国以后呢，刚下飞机的第一个晚上，我的岳母就是我太太的妈妈，她就跟我约法三章说，哦，你必须，我反正很多三章，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三条，很多事。然后就其中有一条就是说你必须要到教会，然后要信耶稣基督。那我那个时候什么也不懂，那他就说你要去教会，那我就跟着我太太去。可是他说要信耶稣，他就问我说哦你知道耶稣吗？那我想说完了，这个耶稣好像以前听过啊，他怎么来的我也不知道。那幸好他们家很多那个中文的故事书，那我就去翻，我就翻到了哦耶稣哦，他说是神的儿子，然后他我有就是死了，然后三天复活。哎，我就跟他讲，我说三天复活，他说好，他说哪一天复活？我说哦，哪一天复活？我说三天嘛，那礼拜天，那应该是礼拜三吧，四五六那三天，第四天哦，礼拜三复活。他说是没错，你算数很好。可是呢，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并不是星期三，那个是星期五受难日嘛。那因为那个是犹太历的算法。那个时候我到教会的时候呢。每次到教会的时候，刚去的时候你就像欢迎新朋友一样，然后我也很开心，因为很多中国人。那个时候又住在我岳母家，人家说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 那那个时候住在他家，常常有很多委屈。那到教会的时候呢，就很多那个叔叔阿姨啊，他就会跟你过来安慰你的时候，哎，你就这个时候就可以吐苦水了，哦，那就吐了很多苦水。那慢慢的，那到教会的时候有就会唱诗歌嘛。那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唱卡拉 OK 的时候唱得很嗨，很高兴。可是到教会唱诗歌的时候，怎么每次越唱的时候，那种心情越来越低落，好像你那个很多本来自己那种个性就被他一直拉开，一直扯开，一直拨开。那后来我就跟我每次要到教会的时候，我就很不想去，我就慢慢拖拖拉拉的想要把那个唱诗歌的时间给拖过去。但是神那个神的那个神要救你的话，他就救你到底。一旦他希望说你，一旦他让你知道这个时候，他就一定会把你，就像他讲的说，从水中把你救拔出来。就算说我不去听这个诗歌，可是很多时候就会接触到这个事情。啊，不过我在这里插个话，就是说我真的也是请弟兄姐妹，真的是在主里，那真的是劝弟兄姐妹，真的有时候我们真的在今天来教会敬拜神的时候，不是只要听牧师讲道。因为敬拜的开始是从领会的弟兄他宣召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开始敬拜。有时候很多神要透过那个诗歌敬拜，或者是那个宣召的经文来告诉你，要来让你知道一些事情，他的话语的时候，真的是要大家早一点来。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将来到了天上的时候，其实也不用讲道了，因为那个时候你就看到了本体。那个时候只有敬拜而已，就用诗歌来赞美神而已。所以我是劝弟兄姐妹说，能找到你当然是要尽量找到，说一开始敬拜的时候，也许你会听到神要跟你所说的话。 OK， 然后后来呢，就在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吵架，然后我岳母呢，因为当然不可能站我这边，那我就受了很大的伤害啊，那我就自己就跑出去了。那个时候就听到一首歌叫耶和华是爱，然后唱着唱着唱着，整个人就快崩溃了。哦，那个时候我就想到说，平常在教会听到关于上帝啦，还有耶稣的事情，他心中慢慢的就好像软下来。那我感觉到那个平安，就觉得说，好像这些人欺负我的人也不算什么，好像神比他们大。后来刚好那个我那个时候在没有本宣道会，他有一个林小伟牧师，他从那个加州过来。那一次我就跟他谈了一下，然后后来他就带领我接受了主耶稣。他当时在那个我的圣给我的圣经上面，他写的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想说，他把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处理掉了。因为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我的过去的事，它会是我的一个包袱，我永远没办法靠自己把它解决掉。因为我曾经离过婚，我曾经外遇过，离过婚，我也曾经想要杀人，曾经干过很多的事情，那些事情我没办法自己去解决，因为它已经发生了。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时候，我说，哦，原来我在基督里的时候，我就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的时候，那对我来讲是就像你一个已经沉到水里面的人，有人把你从水中拉出来那种感觉，我当时整个心都开了。所以我在当时就接受了耶稣，然后做我的救主。后来我一听他说可以受洗，要归入他的名下，我也在同年的十二月，我也就受洗归入到主耶稣的名下。那在这个我信主以后呢，我就有很多的想法。像去年我跟黑娜两个人好不容易有一次到那个去度假，已经好久没去度假，就短短几天，因为工作上的缘故。那在这个开车的过程中，因为时间很长，大概十几个小时，我就跟他分享说，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有没有跟你自己传过福音？他说好像没有。那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信主的人，信主的弟兄姐妹，你在听到福音的时候，是别人跟你讲的，你当时候所信的到底是什么？可能当时候是你的感觉，或者是你的情绪，或者是得到医治或什么。可是当你在信主过后，你自己再去想那个福音的时候，今天教会一开始要走出去，要传福音，要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你自己心里对福音的认识是什么？你有没有跟自己传过？你是不是相信？当你在说 耶稣是神的儿子，当你在说他耶稣是圣灵感孕，是圣灵感孕而生的，你是不是真的相信？你在宣告说耶稣是道，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你是不是真的相信？还是你相信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它只是其中的一条？然后你相信的是耶稣的本体，是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还是说耶稣成就给我们的事情？我这么讲，其实可能我怕会把大家搞混了，我就讲一个吧。2001年，大家都知道发生一个很大的事情，对不对？911，好，一个很大的事情。其实我们家也是发生一个很大的事情。当时黑娜已经把那个离婚的也不叫协议，他就反正找了律师写了。那我都不知道，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分居大概一年多了。那他已经做了这个事情。那911的前后，她怀孕了。那我们有了第三个女儿，她叫Joyce。当时她怀孕的时候呢，我们两个是没有住在一起，这有一点可笑，可是反正就是没住在一起。后来因为这个有了这个 baby， 然后我们重新在一起，也接受了那个天爬的那个孟牧师跟师母的辅导。那这个小孩，他当时 Hannah 怀孕的时候，他去照检查的时候就发现到他没有胃，第一次没有胃，然后后来胃有了，然后看到心脏并不是很健康，然后没有食道，然后有吐唇。那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怎么讲，它是一个 sign，要让我们和让我们这个家重新建立那个赛。可是为什么神又给他这样一个残缺，就是一个不是很健康的身体？那他甚至于说有可能没办法生下来。那段时间我们受了很大的煎熬，我们甚至于就不知道说，如果万一有一天医生问我们说你救不救，我们该怎么办？可是神的恩典跟怜悯并没有让我们走到那一步。后来小孩子生下来，他有心脏，他有胃，可是没有食道，还有吐唇，他就在小小的保温箱里面。那个时候我们就想说，反正看能不能医啊，能不能救啊，然后就放在那个加护病房。然后有一段时间就往那个奥兰多的儿童医院去。可是后来他煎熬了一段时间，就在我们有次回家路上，医生打电话说他真的不行了，就是已经就是去世了。那个时候到了医院，黑娜哭得很厉害，因为他说这是他怀胎生的。那我那个时候心里也在问说，那我今天相信你，那你为什么没有救他？我也是那个时候也是有怀疑，可是我想到说，那他这样子，他继续活在这世上，那他是不是能很健康的成长？那当我把他的小小的棺木，真的是把它放到那个坟墓里面的时候，这个事情好像是昨天刚刚才发生。那个时候我确实是相信神，我知道说他给我们的一定是最好的，所以我只能说我相信我的女儿 Joyce， 她现在在父神的怀抱中，她已经没有那些疾病那些痛苦，她是很快乐的活在那里。那个时候有人就说，哦，你要读那个约伯记，因为约伯遇到了很多困难。我现在想约伯记我也读过啊，它里面也没有讲到什么困难，我那个刚读，我只是看到有狮子、什么老虎、还有牛羊、还有鳄鱼，怎么会有这句话，怎么会有这个什么他遇到困难的事情。后来我才真正知道说有这么一句话，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段时间我之所以会分享这个，是因为真的是如果没有我们女儿 Joyce， 我们这家可能早就不在了，说不定我们也不可能继续在教会里面来真的跟随耶稣，也不可能在教会里服侍，说不定也不可能就是还继续站立在这里。这就是我刚刚前面所讲的，哇，已经30分了。那后来这是2001年发生的事情，那2004年的时候我父亲那个时候病危，我也没办法回去，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全家都在等身份，我一旦离开我们这个家也没了。但是我问了很多的属灵的长辈说怎么办，所有的人跟我讲一句话，那要看你跟神的关系。那我想说我信主也不是很久，圣经也才读一遍，你就要自己决定。然后我爸在电话中跟我讲了一句话，我整个人都崩溃了，因为他跟我说我不行了，你赶快回来，因为我家就我一个男的。那在台湾人的习俗里面，就是要抱他的那个有的没的那个骨灰，那些有的就是要拜。那我真的很挣扎，那我也祷告，因为真的没有人可以跟我讲说你要怎么做。后来我大姐，因为我是排第二，我大姐给我一通电话，她说你怎么做我们四个姐妹都支持你。我那个时候觉得说神透过我大姐跟我讲这句话，让我心里得到了很大的踏实，因为她也看到我过去这样子，她不希望我们的家有再次的这些破裂，所以我就决定没回去。可是后来我们拿到身份以后回去，我才知道说神他所预备的，他所想的，他的意念，他的道路，真的是都不是我们真的是看得到的。当时我爸就在家务病房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个宣教士，他是美国人，他在台湾，他是宣道会的一个宣教士，他会讲中文，我们就跟他联络上。他到了家务病房，在我爸的床前当着我妈妈还有四个姐妹的面前把福音传给我爸。我心里在想，如果我回去可能我也没办法跟他传福音，甚至于我可能自己都要去拜那个不该拜的。但我回去那一年，我回去以后，我看到就是刚好那一年我回去，我妹婿就是我们的亲家，我妹婿的妈妈过世，我才知道说原来那个丧礼是要跪下来是要拿香，但是对于我一个基督徒而言，那是可能根本做不到。所以我很感谢神的恩典，他知道我的软弱，所以他让我避开那些，也让我跟着，让我知道说这些道路这些事情其实都在手中，一切安排都是他的。说了那么多，其实我还有很多要讲，但是时间真的不够了。那最后呢，我想说用这个来跟大家分享，作为今天的一个结束。这是我在上次在看到一个报道，它上面这么写，他说当一件事情发生在别人的身上时，对你而言它也许是个故事，可是相同的一件事情上如果发生在你的身上的时候，那就是个事故。事故有好也有坏。今天我的事故，在我未信主之前，对其他很多的人来讲，那是一个不好的故事，对我自己而言也是一个不好的事故。可是当我信主以后，耶稣在我身上所做的，他让我能继续在这个先进的生活能继续的生存，能有这样的生命气息。我除了感恩以外，真的是说 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慕道友，弟兄姐妹们，真的是说，我愿意说我的事故，虽然在你们看来是一个故事，也希望能成为你们生命中耶稣在你们身上所做的功。愿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我们那个至高至大的神。谢谢大家在这里听我讲。
感谢我们的神是一位是死人复活绝对行走瞎眼得看见的神。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新造的人，一切的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我们为佳敏做个祝福。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在佳敏身上所做的工作，我们也感看到你的恩典、你的拣选和你的慈爱。主啊，我们相信你既拣选他就拣选他到底。主啊，真的是愿你继续的来使用他、塑造他。主啊，使他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能够被你所用，成为人的祝福。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下面还有一个见证是 Mary 的见证。 Mary 在吗？ OK。
听说你们急着吃饭，我就长话短说啊。这个我们外公的事情，你们大概都细的，就是大致上都知道状况。那这个我就讲一些其中的，真的是看到主很奇妙的手，他的保守，他的安排，他圣灵的同在。这个我外公就是今年一月的时候，他很平安的在睡眠里过世。那你们大概都有听说这回事情，那我就讲一个我们都想不到会发生的。因为那个时候呢，我刚好这个身体特别虚，不能开车，所以我一直住在家里。那住在家里的我妈妈就很自然的会叫我做家事，而其中的一个家事就是每天晚上外公上床的时候帮忙喂他吃饭。所以外公的最后的晚餐是我喂的。那当然那个时候谁都不知道那个是会是他的最后一餐。可是然后他就这样走了。那他走之前，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已经说好说，这个外公假如去世的话，我们就是把他的遗体火化，然后以后再全家人聚集在一起，再给他下葬。所以呢，这是第二个神的奇妙的安排，就是我的大舅舅啊，他因为他受到神的召呼召，他成为了这个天主教的执事。那在天主教里面呢，执事是可以支持葬礼的。所以你说一个中国人来说，身为他的头生的儿子能够亲手埋葬他的父亲，这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是因为他小时候，就是他为什么会愿意献身给主呢？因为他主很神妙的神奇的救了他一个的命，他愿意献给把自己献给上帝。那因为他这个意愿，所以就成就了谁都想不到的这么美的事情，我们谁都会想不到。那最后一件事情呢，我就讲这个葬礼前后本身的事情。这个我们这些舅舅跟阿姨，我有两位舅舅，还有一位阿姨，然后像还有一些这个表弟表妹们，他们就是陆陆续续的在葬礼的前几天来。然后那个礼拜呢，我就开始觉得说心情很奇怪，就真的是很奇怪。因为可能因为外公去世的时候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我还没有来得及反应，所以家里的妈的其他人都哭，当时是哭得很厉害的，可是对我来说我完全没有感觉。我没有悲伤，可是也没有喜乐，我就想说哦，他走了。那个时候这个妈妈当然很舍不得，因为她是长女，可是爸爸也是哭得一鼻子酸，因为 爸爸他很小的，他小学的时候，他的亲生父亲就已经走离开了世界，所以对他来说，外公虽然是他的岳父啊，这个在这个，可是这个岳父却是就像他的亲生父亲一样，所以爸爸也是很难过。那柯柯也是很难过，虽然说他与外公的相处的时间比较少，可是他也是有，他也是有看到外公在我们家生活的这些日子。我身为长孙，我是跟外公外婆相处的时间最长，我反而一直到要看他们下葬，我才开始有觉得很难过的心情，而且是一种好像被附身的一样的难过的心情。因为我就开始有很不理智的想法，我就说我不能让他们的骨灰从我的眼前消失。很奇怪，在他们还没下葬之前，外公外婆的骨灰就一直在我们家，我也没有这种想法。可是越靠近这个下葬的时候，我的想法就越奇怪，我就有一股冲动说，我这个骨灰我要抢走，我要把它藏起来，让谁都找不到。然后所以到这个想法越来越强烈，甚至我们走到墓地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心里还在计划说，好，等一下我一有一个空间，我就抱着那个骨灰箱死命的逃，要往哪儿逃，要怎么逃，我还没想到这个。可是就，所以我那个时候是很拼命的憋住那股冲动，然后在那边唱诗歌。可是唱诗歌也一点帮助也没有，那个只是一个让我能够分心的一个方法。可是然后葬礼开始，我们所有人走进去唱起源点，我还是在想要怎么样。然后我的大舅舅他开始说话了，那个时候圣灵降临在我身上，我很清楚的，因为那个心里的那个结消失了，蒸发了，完全没有了。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身体还是很不舒服，头很晕，很想坐下来，可是就像诗篇里面说的一样，就像树种在活水边的那种感觉，我整个人就是很静，很安静的在主的面前享受主的同在。我好快乐，就是觉得真的是啊，知道说外公外婆他们人已经不在这里，当然嘛，那两盆骨灰连遗体都没有了，这个，然后我当然舍不得他们，可是我们有更美好的盼望，所以最后葬礼结束的时候，我又唱歌了，可是这一次唱歌是喜乐的泉源从里面喷发出来，这个的那种喜乐的感觉，啊，所以真的是很感谢主，就是说我这种很奇，我这种呀，我有时候觉得笑我自己是怪人做怪事情，连一个葬礼都的发展都不是任何人能够想象得到的，可是这是真的是好感谢主。这个没有，也真的没有圣灵的降临，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然后，神就是真的，他亲自，我那时候连哭都哭不出来，可是我还没有能哭出来，他就已经把那个悲伤帮我给挪去了。所以真的是好感谢上帝啊！所以我本来是想跟大家一起唱歌，可是这个是很老的诗歌，我想你们也不会唱了啦，所以就去吃饭了。
好，谢谢 Mary 的分享。当我们的亲人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会经历一些痛苦，我们会经历一些难事，我们会有这个否认，我们会有这个抵赖，但我们也会经历过愤怒，会经历过这些痛苦。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知道就是有一天我们在天堂里面，我们会重新与我们的亲人相聚。所以这是在神在基督里面给我们一个很美很美的应许，所以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在基督里面你为我们存留了这样一个美好的盼望，一个美好的应许。
主啊，主啊，知道我们的亲人虽然离开我们，天父，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在天堂里面我们会再次见到他们，主啊，也求也这样鼓励我们在这世上，主啊，我们勇敢地去向我们的亲人传福音，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